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不来电波，米娜桑，こんにちは。今天又是回到了只剩我跟大宝，
哎，
这个两个人的阵容了啊。
嗯，
这个前面这重量级嘉宾出场的有点用的有点频繁，一下怎么一下就落差有点大呀？
还是要回归家庭生活，不能天天家里都有人啊。
这一期我们讲一讲三月份和四月份吧，
对，
算是接近两个月的一个近期的观影。
哎，
因为沙丘和这个
三体
已经被我们单独拿出来说了，
是，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太密集的一个观影。最近我也比较忙，感觉这个观影量好像有点下降，
是，
这个主要是我的院线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
是
有好多这个电影在日本的上映啊，或者什么的，我也没有特别关注。然后最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片。
其实还有一个想说的是那个极度不适，然后这个想等那个徐姐放出来之后再说吧。
对，等堂姐回归，我们想好好聊一下一部日剧叫《极度不适》，
对，
或者叫在豆瓣上叫，不合适也要有个限度。
是，
然后我们想好好聊一聊这个昭和呀，以及到了这个令和
啊，
这个从原来的这个奔放豪迈的这个时代，一下在经过了三四十年之后，一下变成了人人都有些小心翼翼，
是，
生怕这个
言上
人际关系这个处理不当，这么的一个社会现象吧。当然了，这个就是后话了。我们先从我们最近看过的，我看了《绅士们》盖里奇的新剧。
我先刷评分吧。
《
绅士们》是这个2024年网飞出品。豆瓣目前是8.1分，有1.4万人给出的评价 ，IMDB 也是8.1分，有这个8.7万人给出的评价，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74%，整体评价比较好。你应该给个分吧？
我给个7分吧，7分到7.5，7分吧。配方还是老一套，这个血雨腥风，各种黑色幽默，然后人物线也不少，群像刻画的也不错，每一集是相当于一个小任务，然后同时主线呢也在贯穿。然后讲的又是这个中草药生意
啊，
这又隔了好几年扣back，
是
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创新，只能说，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没有看过早些年盖里奇的电影的朋友们可能会耳目一新，会很喜欢这种形式。但说实话，我就是已经对这种八集长度的絮絮叨叨稍微有点审美疲劳，然后因为故事讲的是一个怎么说呀，是一个上流社会，都是这个爵士啊贵族啊什么这一套，
就大庄园主那种什么的，好多生意那种。
我一直觉得有一点浮夸，或者说是过于怎么说展示了这个上流贵族的这个生活品味状态，我稍微感觉到有点不适，直到我看到了一个网友的评价
啊，
说这是盖里奇的小时代。我虽然一部小时代都没看过，但我立刻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一直在讲哪年代的酒
啊，对对对，
雪茄，
对，
表，
对，
然后甚至还有希特勒的睾丸，
对，
就是你过于这个大量的描写和口述， 这些奢侈品或者是猎奇品
啊，
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吧，太浮夸了，太不接地气了。直到我看到网友的这句评论，
嗯，是，
哎，一下就点透了，我的不是是从何而来
啊、
哦？嗯，
这个剧其实我看了一集半，
嗯，
然后我就弃了。
哦，
就是我还没看到那个什么什么烟酒糖茶，
啊、嗯，
那个什么什么这些呢？但是我这一集半的感受就是你知道，盖里奇之前所有电影或者大部分电影吧，我觉得讲的还是挺街头的事儿，就是他有钱人，但他的主角其实是街头的那个小混混。但是这个《绅士们》。这个剧第一集我看以后，我觉得他特别演，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吗？就感觉他在演一个东西，然后我完全就没有办法有兴趣看下去。就是每个，就整个剧情特别演，然后每个人都特别装兮兮的。
嗯，
那当然可能
是
因
为就是
他装逼装的不帅，你知道吗？装特别缺那种感觉。
那也没到那么缺，但是肯定没有《小时代》缺。
反正就
是帅。虽然我没看过《小时代》，我也不应该这么说。
就是你记不记得，比如看那个、嗯、应该绅士们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里面，那个是谁来着？然后追一帮小混混，然后到桥底下，小混混说怎么着，灌药东西什么的。然后他突然从那大褂里拿出这个冲锋枪，
那、
嗯、就这种装，我觉得就挺帅的。但是《绅士们》的这个第一集里面那种就是什么大家族啊什么的，然后包括那个男主说话那个劲儿，你感觉就特别装。他之前明明是一个还比较靠谱的什么什么维和部队的军官，然后回家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现实，就是他爸那个有什么中草药生意，然后他哥是一个缺的什么怎么着什么的，就突然变了，就是你感觉这个特别不真实。
嗯
啊，
就不接地气、嗯、
就
当然原来都是讲小混混流氓，
对，
然后帮派
啊，
现在突然你跟我玩这上流社会这个名流贵族这块的，反正当然他可能也可能肯定会接触，肯定英国也有这些文化传统、
嗯、
但是确实在于我们来看确实装的比较过分。
主要也可能赖我，就确实没接触过那个上流社会有钱人，就也可能人家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有大庄园啊什么那种什么祖上传了十代什么从那种什么什么的，确实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剧的魅力，所以大概看了一集多一点吧，第二集我弃了，没看。
嗯，
你推荐吗？如果说。这个
我觉得下饭娱乐是还是值得推荐的。嗯，我觉得，8.1有点虚高，但我觉得7到7.5吧，嗯，是可以接受的。嗯。说一下你刚刚看完，重点说一下这个美国小说吧。
行。
那
美国小说
看完，
2023年啊，然后。豆瓣是7.7分，有2.6万人给出了评价 ，IMDB 是7.5分，有7.4万人给出了评价，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93%。您能想象这美国小说居然比《绅士们》的这个分还低吗？
我也确实有点纳闷，就是在豆瓣和 IMDB 居然都会比《绅士们》低。
对。啊，就是烂番茄肯定是高嘛，烂番茄它那个所谓新鲜指数是那个影评人给的嘛，和媒体给的嘛，它不是那个大众打出的分儿、所以就美国小说的这个题材，想必是它的那个媒体分数肯定会比较高，因为它整个题材本身就给了你一个没有办法打低的一个理由。
嗯
啊，
对，我肯定能给到7.5，至少
我差不多也能给到8分吧，8分没问题。
嗯啊。然后我觉得肯定是大宝喜欢的类型，
对，之前你就说了，
我一直在推荐他，没有想到一直到录节目之前才看完。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个好几年没出过新书的小说家，出于各种不满怨恨，看见了别人的书大卖，然后再讲这个黑人的这个传统的故事，性、毒品、犯罪、
刻板印象什么的，
刻板印象。然后呢，他呢非常不爽。他呢用了一个假名，喝醉的时候随便写了一篇这个稿子。
哦，
然后就让自己的这个出版商
出版社
出版对经纪人去发过去了，给各大这个出版社一看，
对，
所有人都非常的喜欢。他惊了，他说他写了这么篇垃圾，然后完全就是模仿这个他自己看不上的人的这种写作状态和内容，然后完全虚构的一个最刻板印象的黑人，
对，
嗯，
包括剧情啊、说话呀、人物关系啊什么的，说话必须是那种俚语什么的，然后就什么男主人公必须得是罪犯。他爸也不行，他妈也不行，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事儿，
没错。嗯，然后呢，还给自己后来就编了个噱头，
对，
说自己是这个在逃犯，
对，
通缉犯，那不能这个随便露面，
对。
然后他一改他平时说话的状态，
对。
然后偶尔去见个人的时候，口头禅也都变了，
对。
然后装扮也都变了。他妈不小心走失了，以为是救护车，
嗯，
结果其实是警车的警笛。然后他去找他妈，结果让金主以为他是听见
了
警笛声跑了。然后金主就太牛逼了，我操！就得找
我操！那段给我乐坏了，俩人一直在看那个看外面街道的时候，警车过，然后他看见一个那个警车，他以为是警车，其实是救护车，然后那个他说我得先走一步，然后他以为他妈出事了，然后他就跑去找他妈去，结果不是，就那金主那个要拍电影大哥就说太牛逼了，300万美元买这个改编剧本，
买这个小说版权还要。对，然后就是所有人都被描述的极度愚蠢，
对，包括中间他有一段是那个他说我这个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太傻太缺了，然后他就在跟出版方开会的时候说，这样说，我有个主意，说这本小说本来叫我有病，现在我有个新的主意，说这个小说改个名，说叫 fuck， 然后他想说就是这么去愚弄对方，这个事儿就可以不用继续就停止了，然后对方说，
而且他就是想对这两个人说 fuck，
对对，他就急了，等于是对方说你稍等一下，我们那个商量一下，然后
他威胁说如果不叫这名的话我就取消
给你们了，对，
谈判不给你们了，然后这两个人商量了一分钟以后，好，就决定就叫 fuck，
对对对，
然后他惊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然后给一顿夸说我觉得你这样特别有勇气，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行为，
嗯，
就这么一个特别讽刺的电影嘛，
对，特别讽刺啊，就是所有人都因为他反对的刻板印象而大力吹捧他，
对，
嗯，到最后他也借坡下驴，反正也卖个好价钱，自己也想要钱，
对对，那这个有点意思是，就是他最后他想，怎么说？就他最后没有办法解套这个事儿了，所以他又去找那个就是卖电影那个制片人，说我有个新的故事卖给你，卖的就是他本身，开玩笑结果变成真事的这个故事本身，但是最后这个故事需要一个结尾。需要一个结尾，然后那个制片人也是一个白人，然后那个制片人说那你给我想个结尾吧，他想了好几个，第一个结尾说他这个他本身是这个文学奖的评委，结果他这个隐藏身份的这个小说呢拿了第一名，大家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然后他就从这个这个宴会席走上这个主舞台，然后没有说具体什么话，然后那制片人说这不行啊，这就有话说，就结尾啊，说那再想一个结果吧，然后他又想了一个结果，一个结尾就是他有一个新交的一个女朋友，然后因为他隐藏身份等等这些事儿闹掰了，他这个在宴会上就跑出去，有点像那个什么日剧跑啊，他从宴会跑出去之后打车，然后到这个女朋友家试图请求她的原谅，这制片人说，哎，他说这个变成浪漫喜剧了，我们不想要浪漫喜剧，
对，我们不想要浪漫喜剧，
对，然后他想了第三个就是那个他不一直在编自己的这个身份嘛，结果引起了这个 FBI 的注意。在这个文学奖的颁奖现场 ，FBI 冲进来，然后他手里拿着那个奖杯 ，FBI 以为是枪，就给他杀了，给他梆梆梆一顿枪
给
他崩
了，枪击了。
对，然后制片人说：“那最后他死了吗？”然后这个男主人说：“死了。”他说：“这边说牛逼，他说准备好礼服吧，咱们这电影绝逼拿奖。” 就是他无论如何都逃脱不出来，就是现在的舆论场，然后和主流文化的这种刻板印象或者是政治正确。
对，然后那个非常搞笑，就是他说我让你给我想想一个结尾，但是我想了那么多个男的都不是结尾嘛，就这个意思。最后他只无非就是他想要一个这样的结尾。
对，然后这个片子我看完以后，不是刚看完吗？我仔细我又想了一下，就是这个片子，然后以这样的结尾结束，但同样这个片子本身也符合。至少北美对于讽刺现在白人主流文化的政治正确，
嗯，
你想想这个片子里面，他只得罪了白人，中间，你看这里啊，他说他这里所有的角色甚至没有压抑的角色，他只有一个特别显著压抑的角色，就是那个你记不得那个白人制片人，然后在那跟他说想结尾的时候，来了一个亚裔的一个可能是工作人员，给拿了一瓶什么水，然后他说你这个他是一个听着那种什么苏打水什么的。他说这苏打水怎么湿的，他说这个叫什么什么冷凝效果什么的，然后反正就特别鄙视这个工作人员。其实这种也是故意设置的，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白人然后对这个这个对黑人是有刻板印象的，对亚裔又现在不太尊重，这里面他只得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白人主流文化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拿过来一罐凉的饮料，
对，
他问他外边是为什么是湿的，
是
对他说我不喜欢外边是湿的，
对。
嗯，
就这里是唯一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有台词的亚裔角色，几乎是，
嗯，
对吧？所以你看，他只得罪了所谓的，如果他开了一个玩笑的话，他只去所谓的冒犯了白人。
他也在想批判这个，黑人借自己一时的刻板印象来谋取很多的利益，
嗯，
但是呢，他也并没有完全展开讲透，
对，
嗯。他其实是想把所有人都得罪一遍，但是在黑人自己这方面我觉得还是
没太下去
开展的，对，没太下狠手，嗯，
或者可能就不像说别人那种就是更得心应手吧，
对
啊，
嗯，
反正这片子就是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就是故事本身特别讽刺，最后他想摆脱这个讽刺的结尾也特别讽刺，然后这个片子本身能在比如说在奥斯卡他提名了嘛，嗯，他但他没拿奖，但他好像在多伦多上拿了什么奖，就是这种本来在西方社会他也应该是口碑还是不错的，然后
对
口碑不错的前提是他还是对于一些主流文化做了一些比较安全的讽刺，我觉得。
嗯，
就是不会有白人说哎，那个啊，用片子里的话来说，就是他迎合了什么观众呢？迎合了白人有自我的罪恶感，然后试图对这种罪恶感被人说他们得到过宽恕，得到了原谅，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电影本身的存在，其实也多多少少是这种感觉。
嗯，是的
啊，所以就有点，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故意的这种所谓的剧外剧戏中戏。还是他只要拍这个题材就逃不出这样的一个轮回，反正
我是一开始以为他想火力更集中的开向黑人
啊，
是黑人群体一直在拿自己的这种弱势群体啊，一种刻板印象来卖惨，这种事儿要过分了，结果画风一转也并不是这样，
对，
是指的是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利用这个黑人的刻板印象来赚钱，来谋取利益，
是，
还
挺推荐的嘛，这个，因为它也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冗长痛苦深刻的大剧，是一个类似于小品吧，感觉，
对，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讽刺的小品，是的，推荐大家可以有时间看一下，
对，
下一个，是宽松
时代。
因为他去年又出了一个电影版，
对，
然后剧版呢我只看过一些片段，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我看过一个衍生剧叫 叫我是真爱有何贵干，如果要是我十年前我肯定是看不下去的那种电影
啊，是吗？
或者剧，对，就是我十年前的我是绝受不了这种浮夸日本式的这种演戏的，
嗯，
我是这几年看的多了以后才慢慢能接受的。你要2014年的时候我绝对看不了，所有人都是瞪大眼张大嘴然后啊的叫唤，然后就特别夸张的肢体动作，受不了，嗯，
我先说评分啊，
嗯，
你看你刚才说受不了，其实你的评分也不低，就是豆瓣目前是7.1分，只有2000人给出了评价，就几乎没有热度吧，都可以这么讲，
嗯
啊。你给了4星，是多少分？
七分
是吧？哎，我勉强的给6分吧，就很勉强的给6分。有一半话说感谢这个，怎么说呢？我感谢这个编剧工藤孤九郎，把整个东亚，包括中国，包括韩国，包括可能其他，这个比如泰国什么的这些文化或者是这些元素融进来，虽然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平等对待。展现出了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融合然后比较交流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是我愿意给他一些分的原因。那其他的话从剧情角度来说，从什么的，这个完全有点，我感觉有点瞎编了，就简直是。
嗯，我是觉得
影帝说中国话也受不了。
我是觉得就是剧情在这部戏确实是非常不重要的。你要揪这个剧情的话，像我对一些严肃的剧或电影的那种揪剧情，那这个确实就没法看了。
嗯，
想要简单探讨很多话题很多要素，
嗯，
就比如说什么Me Too 啊，职权骚扰啊，远程办公啊，然后这个读懂空气呀、啊、什么都有一点儿，
对，
还有这个直播
还有这个什么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柳乐优弥这个说了特别完全听不懂的奇怪的中文，嗯，但是我仍然是觉得就是，有一些点吧，在当时，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边卖这个酒，
嗯，
然后呢，全是中国傻帽中国游客过去跟他说屌丝加油，
嗯，
什么之类的，
就看他那个看他直播嘛。
看他直播，因为他被偷偷被拍下来直播出去了。
对对对，
主人公完全不知道的这些情况。
对，
然后呢，我觉得中间有几个点还是挺爆笑的。
嗯，
所以我完全是冲着能带给我一些这种
乐趣，
乐趣，甚至我是现在可能因为日剧日影看的比较多，
嗯，
我在这里边就是，不论是冈田将生、松坂桃李、柳乐优弥、中野太赫、安藤英，能看见这几个熟章，然后呢又是宫酒胡编乱造，就我已经是那种可能私人趣味的那种乐趣了啊，
就有点像那个周末下午看棒球，就是主要是个放松的状态，
对，已经是那种比较私人的审美和乐趣了，我甚至不会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虽然我给了7分啊，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对日本搞笑文化，对日本这个宫酒剧的喜爱，或者说这种浮夸演技不太适应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
我是因为正好上周刚看完这个《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版，捎带手就把这个电影版给看了。然后这个剧版呢，其实我看了一眼，就在豆瓣分数非常高，是8.7分，然后有4.7万人给出了评价。剧版是2016年上的，在豆瓣2016年的日剧评分里面，它排第5。它前面是谁呢？火花。重版出来。我的恐怖妻子，家族的形式。然后是宽松世代又如何，比谁高呢？后面还有深夜食堂和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哎，就他这个评分还是挺高的。剧版我剧版肯定分数要比这个高，他这个容量更大嘛，探讨的话题更完整，包括里面这个一些人物，这个他有个3人组嘛， 就是这个男主，然后这个刘刘明演的这个小混混，就是开这种什么 girls bar 小混混，还有他那个小学的老师，这哥仨算是一个铁三角的这个男主，加上安藤英，加上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山岸，就男主的这个算是公司的前公司的下属，前公司下属，所以他就塑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不同职业的男男女不同性格的一个群像。然后这里面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以叫宽松时代，就是大概是88年出生这一波人啊，这一波人的对于进入社会以后的面临的一些不适应，面临的挑战，自我如何调节，朋友之间的这个友情，以及面临说结婚怎么办，不结婚怎么办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它整个展现的会更完整一些。如果大家没看过宽松时代又如何的电视剧的话，我还是挺推荐去看的，而且它其实挺轻松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剧还 OK， 但是它整体展现的还是比较傻正能量那种感觉，就有点中二的傻正能量。这个剧整个到最后几集，就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腻了，但是还是挺推荐的。
好，其实啊，我本来还想说一下这个我前段时间因为不是最新的电影了和剧了，我就补看了一下《蓝影武士》和《冰雪暴》然后呢，《蓝影武士》是十分推荐了，是一个算是去年年底的一个小爆款的动画片吧。怎么说呀？是日美杂交品种。对，这个美国制作的日本文化的
动画片，
日本对日本怎么说审美文化剧情的一个动画片。
蓝眼武士我看完以后给了个五星，因为我觉得无论从故事到这边它动画嘛，就到整个动画的作画呀、风格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虽然中间我可能就猜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主角是个女生
对，
然后以及就是他最后要复仇的这个整个这个动机等等可能会有猜出来。但是尽管如此吧，就是他很多这个人物的设置，包括特别这种咱们叫什么暴力美学呀，这个那个大洒血呀什么的，这些包括动作啊，这些就是其实我都特别喜欢。唯一我觉得有点我不太喜欢的点，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以为啊，就是它是个一季限定，结果没想到，
我也以为是，
对吧？我以为八集就完事了，结果它八集以后它出海了，
对，它故事没完，
对，它没讲完，所以我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八集以后不就乘船，它那个镜头还是有点模仿那个《冰与火之歌》嘛。他乘船他出海以后他第二季怎么讲的故事，我个人觉得就是他第一季八集如果讲完的话非常非常完美，几乎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有一集有点稍微有点脱线，我感觉有一集有点脱线。
我很怕这个再往后发展变成这个女主加这个接近于男主的这个再加上女二三角恋我很怕会搞出这些剧情。
反正就
因为现在就已经有点这个
苗头了是吧，
苗头了，对，你也这么觉得是吧？
是，
那所以这个只能观望吧，观望吧
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搞砸这个事情。但是第一季还是非常过瘾的，除了有一集忘了哪集了，就是感觉他一直在打打杀杀有点脱线，别的应该问题都不大。
是的，冰雪暴第五季了，已经怎么说算是这个长寿剧了，已经是而且每一季是一个单独的相对独立的故事。这一季几乎没有什么前边的
剧情
彩蛋了像之前每一季中间都会穿插着就是另外一季留下来的彩蛋。而这一季几乎应该是没有了。我看完了第一遍，反正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前几季来留下来的遗产。因为前几季都是在这个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这么四部是互有中间有点小关系的，
嗯，
是你观影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嗯
嗯，然后这回就应该不需要来找这个东西了
啊，
嗯，但是水准仍然在线，
哦、
嗯嗯，豆瓣也给出了8.3分，我也给了4星，
嗯、
我觉得7.5到8分都可以，
嗯 嗯,
嗯，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再下次录近日观影的时候，这个时间又隔得有点长了，我觉得、
嗯，
所以就把这两个也就一笔带过吧，都是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
嗯，
嗯，留人三、哦、也是去年年底的，嗯、
对，
然后嗯，就一直维持非常高的水准。
对，
虽然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戏有点儿。以一敌百了吧、
哦、
或者说是对所有的这个大部队就能顽抗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本方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嗯
嗯、我觉得这点就有点主人公光环过强了吧，嗯，然后剩下的都没什么毛病，但是在维持着很高的水准同时，这已经是第三季了，
对，
我仍然会偶尔觉得就是那个贫嘴那个毒舌那画的密度、
哦、
在时不时在接近于厌烦、
哦、
或者接近于疲劳，就差一点就疲劳了，我觉得、
哦、
已经已经有些吃力了，而且这搞的就是那么多惊天阴谋大秘密，怎么说又被这种小人物摆平，
嗯，
最后呢又所有人感觉又都带着秘密进了坟墓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又安然无事，
嗯
嗯，然后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做，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
嗯，
所以我就觉得，稍微有点没有更创新的东西吧，只能说是，
嗯。到这里我要补充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因为之前咱们后来没有什么机会讲这个留人啊，第一个补充信息是，
嗯、
整个这个 Slow Horses 留人或者叫下马，它不是根据这个侦探小说改编的吗？
嗯，
就英国的不叫侦探小说，叫间谍小说改编的嘛。这个间谍小说我看应该是4月份或者5月份，叫在国内终于有这个中译本了。
哦，
但是只译了第一本。第二个补充信息是，之前一直想说但没什么机会，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留人的话，我想再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叫《间谍与叛徒》。
嗯，
是一本应该叫非虚构吧，作者本人讲的这个事儿就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讲的就是。历史上，前苏联被策反的最大的一个英国间谍，
啊、
哦，然后他就讲了说这个人是怎么被，他全家都是克格勃，但他是怎么被策反的，他又怎么去英国当了这个双面间谍，当了英国，当了苏联驻英国情报站的站长，最后又怎么被、
嗯、
美国的同行出卖，又怎么从莫斯科在一个精密的策划之下。逃出了苏联，跑到了挪威和瑞典、
嗯、
最后在英国隐姓埋名。
嗯，
他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真实发生的，而这些真实发生的事儿就甚至比留人还精彩。如果我单独跟你说的话、
嗯、
你觉得这是个瞎编的事儿，
嗯，
但是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精彩，非常非常精彩、
嗯、
而且这个写作手法也非常的精彩。最后他把整个这个他这个男主人公就是叫戈尔基耶夫斯基，他最后叛逃从怎么从莫斯科，然后跟这个情报人员接应，怎么叛逃出苏联边境线，这一段我是一边拉屎一边看的，我根本就没拉出来。
哎呦，为什么非要？嗯，
我就说这个，你明白那种紧张的感觉吗？是文字啊，他不是说你看电视然后你感觉那种紧张气氛，真的非常精彩。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题材的话，就想强烈向大家推荐这个叫。间谍与叛徒，
嗯
啊，这本书
好，
嗯
啊，
最后一个吧，本来没有这个事儿，之前两期我们做这个嘻哈圣地巡礼这期节目，就是许晨惊讶于说我没看过北野武的《坏孩子天空》，
嗯，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嘻哈圣地巡礼这个话题太小众了，所以听友们在留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留言，唯二留言呢就是说。坏孩子天空实在太值得看了， 所以我就这两天把这个《坏孩子天空》又看了，等于是补一下吧。
我看了看，不是留言挺多的呀？
是吗？
不50条吗？都是你自己回的？
都是我自己回的，都是我说好的，《坏孩子天空》我看。1996年，别野武导演的作品，豆瓣是8.6分，有10.7万人给出了评价。IMDB 是7.4分，但是只有6800人给出了评价。前面咱们说的这个宽松世代又如何的编剧工藤贡九郎在这里也出演了，但我没看出来他演的是谁。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记得，
不知道谁，可能太小了吧，96年啊。故事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讲的就是校园里两个所谓坏孩子吧，两个伙伴不上学，然后天天开恶作剧玩笑无所事事的人，有一个小孩去学了拳击，另外一个人慢慢就进入了黑社会，跟老大混了，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重新相遇的这么一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然后也其实跟一些比如说什么残酷青春的这种电影比较相像，然后也跟这种就是他也站在体育边吧，对吧，可能跟一些拳击电影或者拳击题材的漫画有点像，大概就讲了一个故事。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看的都比我早，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就是说这个片子叫坏孩子的天空，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个日语直译过来的，这个是香港和大陆的翻译，台湾也不叫这个。这个片子本身叫 Kiss Return， 就直译过来就是孩子们回来了，
孩子回家，
孩子回家。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看以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坏孩子的天空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好，它特别容易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的坏孩子的这个范畴之内，也就是两个男主和那个他比他们小一半的那三个高中生小混混的那个注意力里面。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所谓的 Kiss Return 的 Kiss 不只是坏孩子，它包含了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孩子，包括了那个就是最后混黑社会的小马，包括了这个学打拳最后被带坏的心智，包括了那个就是感觉性格有点懦弱追求好看女生最后开出租车死掉的那个他那个同学，也包括就是一直说在说漫才的那两个高中生，也包括大部分可能没有台词在教室里头被老师训斥说你们不要看外面的那些普通的所谓的好孩子。我觉得这里面的 Kiss 包括了这里面所有的人，他在上完高中以后经历青春期要逐渐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中，他们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只不过大家可能道路不同，但是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然后这个 return 的话呢，因为你坏孩子天空里面就没有 return 这个概念了嘛。
对。
我觉得这个 return 其实也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就最后影片最后的名场面，不就是小马和新智经历这一切以后，他们已经不是高中生，他们可能20多岁，可能他没有说具体年龄，但应该就是20多岁的样子。然后
是
两个人又在马路上相遇了，他们又骑着那个自行车回到了校园里面。然后新智问小马说，他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完蛋了，然后小马说没有，我们这个还没有开始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回归可能讲的就是两个主角的这个回归，一种状态上的回归，就是回归到了可能对于未来的期望，一种友情的回归等等，这是一种回归。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 return 还有一个就是意思就是重新开始，重新出现。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发生到所有这个故事，无论是好孩子坏孩子，他都会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上。
是的。
包括影片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会兴趣一个在窗户边看小马和新智在操场上玩闹的一个孩子说你别溜号，你别看外面，你不要像他那样，他们是两个废物。当影片结束的时候，小马和新智已经长大成人了，而还会有新的孩子看到窗户外面被老师训斥说你不要看外面，你不要成为废物，而这种轮回只会一代又一代的去出现，应该是不会停的。所以用这个什么这个比较大家理解的话，就是小马和新智已老，但总有人更年轻。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啊，
嗯。
然后我也看有评论说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片子评价那么高，因为感觉好像没讲什么。
嗯，
然后对吧？然后我看
这么说的话，剧情确实没有讲太多东西，
也没有高潮，没有高潮戏，
无非有点波澜的，就是或者说有点转折，就是两个坏孩子翘课打架，然后发现被他们欺负的人叫来了一个拳击手，
对，
然后他们决定也去练拳，
对，
结果想练拳的这个人呢，发现没什么天赋，
对，
很被动的这个人呢，发现自己有天赋，
是。
嗯，然后呢，认认真真练了一段时间拳击，嗯，但是两个人也都被社会、被身边的其他的坏孩子、更坏的大人们带坏了，
对，对，
越带越偏，
越带越偏，
嗯、
就是被社会有的时候是正面抽嘴巴，有的时候暗搓搓的被弹了个脑瓜崩，反正就是被社会毒打，跟那个沙丘那个男主人公就不太一样了，对，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冲突没有什么大的高潮剧情，不像那个传统的拳击电影，像什么愤怒的公牛啊，Rocky 啊什么的，他最后有一个大冲突、大高潮戏什么的，那种感觉也没有，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然后我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我以前我看过，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高潮戏，所以我可能就看完就忘了。
嗯，
哦，就是这么一个剧，但是他确实是。我感觉还挺别舞的，把这个年轻人的状态然后给你赤裸的展现出来，也没有去评价什么吧，我觉得。
嗯
嗯，所以可能看起来有点稍微有点淡，但是还挺别舞。
嗯，没看过还是推荐大家看一下啊。
嗯，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这个你小时候看的，以大宝的举例，小时候他可能不太关注这个，
嗯，
那个时候可能没太关注，然后看完已经不记得了，或者只重新第二遍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当初看过，
对，
嗯，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呢，确实有观众自身年龄的局限性，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像咱们这个岁数，确实，再回过头来看，和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十几二十岁就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区别，
嗯，肯定的，
嗯，所以。趁年轻多看看呗，嗯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共鸣的东西，你岁数大了以后频率就不一样了，
是
可能就共鸣不到一块了，共这个你或者你真的是看到了自己，比如说上学时候的一些这个状态勾起了你的回忆，你可能才有，是剩下的大部分人我觉得肯定会觉得哎这太幼稚了，或者是太低龄了呀，我们都已经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共情或者感叹这些东西了。
就其实我看那个宽松时代剧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因为他们这个设定是年轻人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嘛，然后讲的这些可能他不理解的事情，我看的时候虽然我能感同身受，但我同时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就这些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基本上都出现过了，有很多就是让人觉得愤愤不平，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觉得不公平不对等很糟糕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特别荒谬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经历过了，所以我能跟这个剧产生一些共鸣，但同时我又觉得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这又没有什么。
对，
这个问题就在于不在于剧，在于我已经长大了，不能说我长大了，是在于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我看这个剧的视角会产生变化，那可能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他的感慨和共鸣是另外一种。
对，
所以也会就是我，所以会产生什么，可能就是有一些经典剧目或者是电影或者什么东西，可能大家看的时候我完全不同的反应，因为年龄不一样，所以说时代也不一样。
对，
嗯，
是的，嗯嗯，
没有，
好吧，
好，
那因为时间的有限，
嗯，
我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不赖电波的近日观影的一些分享吧。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节目不是后期剪辑的吗？怎么会有时间有限？就不是播放时间有限，是录制时间有限。
对对，就我最近是工作比较繁忙
啊，
接待任务繁重。
对对对对，
我这个抽出时间来，赶紧跟大宝一块儿这个录一期，
哎，
以保证周更，
哎，
保证和大家这个陪伴，对不对？
哎
啊，感谢大家收听，
哎，
这一期的不爱点播，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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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Make it for the magic, 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food, I'm I, go back to basic, yeah. I make it for the magic, 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food, I'm I, go back to basic, yeah. 今の今からマータイム、今までより look at me, look at me. どう転んだってノーダイ、だから look at me, look at me. 派手に遊ぶジャンゴ、またトラブルフォンコ。Okay, okay, I don't care. Okay, I don't care. あなたどこから来ちゃうの？イマジネーションがタランティーノ。どっからどう見たってラップ。自己紹介よりもマッパ。後の祭り踊っちゃらら。余韻全然抜けないなあなあ。巻き込んで火をつけるマラ。朝焼け酒開けたらタタ。さらにもっと自由。私が生きていく理由。飲んでも飲んでも喉乾くから潤すのシンプル。いいじゃんいいじゃん理由なくていいじゃん風もリード。いいじゃん。いいじゃんみんないいじゃんここは全部 freedom I make it for the money 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who am I Go back to basic I make it for the money 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who am I 足りないならもう feel me 重たいけど do you catch me また炊いてまたフロア開放的見と愛 あなたが気になるのは私が何も気にしないからあなたが欲しがるのは私何も欲しがらないからその次にロマンスが大事私らはバランスの名人 Too much お金稼ぎだけの死んだアドバイスなら結構遊ぶだけゲマソこの体でハッソー連れたジャネはファクオこの晴れた報いはダット I make it for the magic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who am I, go back to basic, yeah. I make it for the magic, all for automatic, I know who am I, go back to basic. I make it for the magic.